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教会的组织和它的物质部分。现在我们讲的是，特别是教会的普世教会的或是教区的组织。教会有一个中枢组织，按照教会宪章的话就这样说，由于主的规定，圣伯多禄及其他宗徒们组成一个宗徒团，基于同样的理由，继承伯多禄的罗马教宗和继承宗徒们的主教们彼此也连结在一起，他们成为一个主教团，经常在统一爱德和和平的联系之下息息相通。同样的，他们召集会议，衡量大家的意见，对重要的问题做共同的决定。这些都说明主教圣职的集体性质。历代的大公会议也清楚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假如不以继承伯多禄的罗马教宗为主教团的首领，并使他对所有的牧人与信友的首席权保持完整，那么主教团就毫无权力。这段话很简单，他肯定在福音里面有一个叫宗徒团，那不是一个一个的人，那是十二个门徒。耶稣基督就把教会建立在这个宗徒团的基础上。然后当然教宗继承伯多禄，其他主教继承其他的宗徒，好吧。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主教跟罗马教宗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主教团。但是一个主教团的首领就是教宗，教宗不能没有主教团，主教团也不能没有教宗，他们彼此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个主教团跟教宗团结在一起，就变成今天天主教的中枢的组织。好，我们现在分开来讲讲这个中枢组织里面的东西。第一，全球教会形成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教宗就是教会的元首，我们英文叫 Pope， 或者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叫 Papa， 那是父亲，所以我们称他为教宗，不是教皇。教皇不是很贴切的一个翻译，因为 Pope Papa 就是父亲而不是皇帝。若望保禄二世就是宗徒长伯多禄之后的第264任的教宗啊，伯多禄是第一任的教宗，我们今天这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是第264个教宗。教宗跟他的中枢副族副座的机构，就是我们称为教廷，常住在意大利罗马里面的一个梵蒂冈，所以梵蒂冈就是在罗马里面，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所以这个梵蒂冈就是在意大利的罗马里面。这个梵蒂冈除了是全球天主教的中心以外，梵蒂冈本身也享有国际承认的独立主权，它也有权利跟每个国家互换的外交使节啊，这是教廷，这是普世教会的一个中心点。第二就是大公会议，教宗召集全球的主教处理教会的重大问题，为一个不定期的会议，这是大公会议是不定期的。教会的历史上已经举行过21次的大公会议，最后一次是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以我们说梵二的大公会议就是1962年召开的大公会议，那是个不定期的大公会议，那是教宗 因为教会可能有重大的问题，重大的决定，要召集全球的主教一起去开会，那叫大公会议。现在在教会历史上已经开了21次大公会议了。第三，就是全球主教代表会议。教宗召集全球各国的主教团推选的代表，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提供集体的意见。那是全球主教代表会议，那是好像是近代那个民主社会里面，尽管我们天主教绝对不是民主的，那是一个我们叫 hierarchy， 那是那个那叫圣统制。我们教会是基督建立的，他派遣门徒按立他的代表的，所以教宗也好，主教也好，不是民选的，好吧？尽管如此，尽管教会不是个民主的组织，那个全球主教代表会议也有一些会议的性质，就是教宗跟普世教会也要用一个集体领导的方式去管理我们这个普世的教会。第四，枢机团。枢机团本来是教宗的参议院，由教宗自由任命，多数担任教廷圣部部长或者重要的教区首长。我们香港的胡振中主教，他也成为枢机了，他也是枢机团的一份子。第五，教廷里面有很多圣部，这些圣部都是帮助教宗一些常设的机构，就是经常帮助教宗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的。里面有国务院，或者称为教宗秘书处，这个国务院就直接帮助教宗处理教务。也有教会公共事务部，这个公共事务部等于是梵蒂冈的外交部，由国务卿兼部长主管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事务。还有9个圣部和3个具有会谈性质的委员会，就是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非基督徒委员会、无信仰者委员会，还有推动信徒传教和社会事业的信徒委员会和正义和平委员会。好吧，这个梵蒂冈，小小的梵蒂冈，它好像也是一个在政治上，它是一个相当政治化的组织，它有各种部门来管理全世界的教务，但是它本身也是个信仰的组织，那是基督亲自建立的一个组织啊。那当然我说基督亲自建的，不是建立这些那些组织，那是一个教会本身是基督建立的，但是这个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为了推行全球的教务，它有必要成立各种各类的组织来帮忙教宗，帮忙整个普世教会去好的管理全世界的教务。所以尽管这些组织不是基督建立，但是这个教会是基督建立的，但是这个基督建立的教会有必要成立各种的委员会来管理这个教会。好，这是教会的中枢组织啊。除了这个普世教会的组织以外，我们有一些地区的组织，我们称为教区，香港教区、北京教区、上海教区、广州教区都是教区。教区的首长我们称为主教，通常主教下面有一个叫副主教啊，很特别，中文的副主教其实不是主教，是一个神父来的，来帮助那个主教处理教务的副主教，我们英文叫 Vicar General， 他可以是主教，可以不是主教，很多教区的副主教都不是主教来的，但是他下面可能有两种主教，那叫副理主教或是助理主教，助就是帮助的助，副理主教是主教来的，是帮助主教去处理教务。助理主教是什么回事呢？助理主教也是帮忙主教的，不过助理主教通常都有继承权，就是说假如这个政权主教去世或是离开的话，这个助理主教 就自动的成为这个教区的政权主教。啊，刚才我们说政权主教啊，政权主教就是那个教区的管理人，就是正正式式有法律的效力来管理教区的。一个教区可以住一个、两个、三个、六七八九个、十个主教都可以，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叫政权主教，政权主教，我们叫 ordinarius， 就是政权，他有权来管理这个教区啊。副主教是帮助他的，他可能是主教，可能不是主教，但是副理主教跟助理主教呢，一定是主教来的。这个副理主教跟助理主教也可以是副主教，他们可以是成为帮助主教的人啊。但是我再说，帮助的助理主教就有继承权的。好，在这个主教下面可以有一个主教公署来帮助那个主教办事，还有各式各样的组织，比如说我们香港有自议会，有司铎议会，有牧民议会等等，这三个议会都是帮助主教去管理整个教区的。自议会是主教跟那些很重要的人一起，通常不多几个人来一起去商量教区的大事。司铎议会是全教区的神父代表跟自议会啦，跟其他主教委员的人一起去开会啦，也商量教区的大事。这司铎议会全部都是神父组成的。牧民议会呢，通常是主教委任一些人，比如说里面有神父、有修女、有牧职修女、有教友代表，组成一个整个教区的牧民议会。这牧民议会主要就是看看整个教区的牧灵的工作，那叫牧民议会。为了推动教务，教区还可以有各种的委员会，比如说礼仪委员会、正义和平委员会、教友总会，各种教练委员会啦、礼仪委等等等等，来帮助那个主教推行教务。在教区下面我们有很多堂区管理堂区的叫本堂神父，本堂神父下面也可以有几个帮助他的叫副本堂神父。好，除了堂区以外呢，香港现在这十几年来也发展一种叫基基团，基基团就是基层基督徒团体。这种团体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堂区太大，教友之间不互相认识，基基团就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他们团聚在一起学习实践信仰，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组织，叫基基团。香港教区为了配合牧灵的需要，近来已经尝试发展一种教友牧职，比如说教友可以去送圣体啦等等。这几年我们也有好几个叫终身执事或是终身六品，就是说有些退休的人，现在是退休的成熟的男性他们还有精力愿意为教会工作，所以他们就成为六品或是执事，而且是终身的。他们也是已婚的，已经结了婚，但是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出来为教会工作，他们叫终身执事或者终身六品。好吧，最后我们现在要讲一讲修会。修会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织，也是能够给教会很强的那个动力的泉源。那个修会生活革新法令是这样说，自教会初期已经有男女实践福音的劝谕，立志更自由和更忠诚的追随及效法基督，个人依照自己的行事度着献身给天主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因为圣神的启示 或度隐居的生活，或创立修会。教会以自己的权利欣然予以接受并加以核准。因此由于天主的旨意，出现了各色各种的修会。所有被天主召唤追随福音劝谕并忠心实践的人们，在各种不同的恩赐中，将自己特别献与天主，以跟随那冰清玉洁而一贫如洗，服从而死于十字架上，救赎并圣化了人类的基督。修会通常是一种国际性的组织，当然也有教区性的，分为男修会，比如说耶稣会、梵蒂冈会等等，或者女修会，比如保雪会、加诺萨会等等。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理想或特殊的传教事业，他们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度团体生活。天主教内的修会与基督教的会，比如说圣公会啦、浸修会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天主教修会虽然很多，但仍是属于一个教会。基督教的每一个会都是互不从属的独立的教派。然后当我们讲修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教会的那个开始怎么样。开始我们的教会本来，尤其是开始的300年，不自由。信教代表你可能遭遇磨难。传说罗马那个斗兽场，300年来基督徒他们都把基督徒抓去喂狮子啦、老虎啦等等。也传说那个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教叫伊纳爵主教，他很老了，人家劝他背教，好吧，那他说像他说那样把你假装背教算了，你那么老了，然后你留下你的命来为教会服务。但是这主教说，我希望我的肉身能够在狮子的口中磨成白粉，让我可以制造一个纯白的面饼祭饼奉献给天主。我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在狮子的口中磨成粉，来成为一个白白的面饼来奉献给天主。好，所以当时信教代表真的可能就是遭遇大灾难，信教。但是君士但丁大帝，就是公元大概333年吧，君士但丁大帝就是让天主教得到自由了。那时候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大家都做教友。很奇怪，当教会太平的时候，教会也开始走向腐败。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做教友的人根本是不知道为什么做教友，总然是出生就做了教友，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培养他们的信仰，所以越来越多生活很腐败的教友，有时候连教会里面的人员都腐败起来了。于是有些人看到这个教会有点乱七八糟了，就跑到那个旷野去隐修，那就成为修会的起源了。所以原来教会刚刚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但是当这个地盐世光已经失去作用的时候，里面也有一群人成为这个教会的盐与光。那么到这个地步，我们有时候要在想，也不是每一个修会的人都是盐与光，于是修会当中也有一些特别的有心的人成为这个修会的盐与光。说来也让人很唏嘘了，其实信教的人很多，真的信徒不多，神父信女很多，很好很好的神父信女也不是很多。在教会的时代，在福音的时代，耶稣已经讲过小小的羊群。在古教的时候也有一个名字叫 remnant， 就是移民，移民就是遗留下来的人。 移民这个观念源于什么？整个以色列民都是天主的选民，但是真真实实崇拜天主、侍奉天主、听天主的话的人究竟不多，那些人就是移民。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称宗徒们是小小的羊群。我在想，小小羊群本来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少数，而真的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少数。那修会本来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特别看到教会的需要，是特别追随基督，度一种特别特别爱主爱人的服务的生活，那就是修会。感谢天主，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修会，那些修女啦等等等等，他们特别奉献自己来侍奉天主，爱主爱人，做教会的工作。好，在教会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我们很简单的说一说。第一，天主教主张为婴儿复习，并由公教父母自幼去培育他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天主教徒认为婚姻是一件盛事，一般要在教堂里面举行，一般在教堂里面举行。第三，天主教不承认离婚，也不许可堕胎或者婚前的性行为。啊，当然，这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我们天主教徒自己不离婚，自己也不堕胎，自己也不做婚前性行为。人家离婚，人家有婚前性行为，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天主教徒会自律，会自动自觉的不做这些事情。第四，天主教有所谓圣统制 hierarchy， 圣统制是主耶稣所创立的。教会里面有一部分人被注升为教会的公职人员或者神职人员，终身献身为教会服务。他们包括教宗、主教、神父和执事，他们都是男性。天主教传统上不逐圣女性为神职人员，所以我们没有女四夺。教宗、主教、神父都要度独身的生活，但有些终身执事是已婚的，我们要尊敬这些神职人员，把他们看作是基督所派遣的使者，而且还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他们。好吧，现在讲两三句关于神父独身的话。神父原来不必要独身的，其实我们看到第一任教宗博多禄就不是独身的，圣经上说他有岳母，他结过婚。其实教会初期第一千年，第一个一千年这些神父都是可以结婚的，不过结了婚就不可以做神父了。到今天东方里的教会，东方里的天主教，他们的神父啊，那是跟教宗共荣的东方里的教会，他们的神父也是可以结婚的。东方里教会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大概一千年前，那希腊的教会就跟罗马的教会分裂了，他们成为了这东正教。东正教这希腊的教会苏联呢，他们都信这个教会，他们基本上是跟罗马不共荣的，叫东正教。后来东正教里面有一部分他们愿意跟教宗罗马教宗共荣，他们就成为东方里的教会，他们的一切教义啦、教规啦、礼仪啦跟东正教差不多，但是重大的分别是他们跟教宗共荣。刚才说东方里的天主教，这个跟罗马教宗共荣的天主教，东方里的天主教，他们的神父是可以结婚的，所以神父不结婚是这两千年里面的第二个一千年的一种习惯，是一种教律，这种规矩。所以将来假如能够开第三次大公会议啊，梵蒂冈大公会议，有可能 这个神父结不结婚的问题也提上议庭，当然这不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这整个教会呢，那个物质的部分呢，组织啊，我们都讲完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